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16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12月15号礼拜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众议院通过短期预算案，等政府停摆延缓一周；参议院通过法案，禁止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软件；中领馆施暴事件，外交官躲回中国以规避调查；骚扰并威胁民主活动人士，波士顿一名中国留学生被捕；俄乌再换囚，64名乌克兰和一名美国公民获释；佩洛西夫势遇袭案召开听证会，嫌犯话打保罗之前双方气氛融合。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礼拜三，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临时预算，提供裁员给联邦政府继续运作到今个月23号，以避免联邦政府被迫关门。当日众议院以224票对201票通过一项临时预算案，并交由联邦参议院审议。根据时程规划，国会必须在16号午夜之前通过新的预算案，否则联邦服务的拨款授权即将到期，政府各部门的运作亦会随之停摆。不过两党目前仍无法就2023财政年度的最终预算案达成共识，而礼拜三通过的临时预算给了国会额外一个礼拜的时间来取得妥协。这个关系到的不单止是政府部门和其他联邦大楼，亦波及到国家公园、若干博物馆和其他组织，迫使数以十万计的联邦员工放无薪假。2018年底到2019年初，美国曾经经历一次史上最为持久的政府停摆，当时连机场行李检查都受到影响。虽然美国政坛有严重分歧，不过两党议员大多数不愿意看到政府停摆，因为年底假期将至，政府停摆恐会引发更多的混乱。据国会参议院礼拜三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一项法案，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中国影音分享软件 TikTok。目前法案仍然需要联邦众议院通过，才能够呈交给总统拜登批准。而众议院亦预定在下个礼拜结束的今届国会会期结束前，通过一项参议院的法案。越来越多国会议员担心北京可能利用 TikTok 监视美国人，这个是他们出于国安疑虑做出的最新行动。在参议院采取行动之前，北达科他和爱荷华州今个礼拜亦加入越来越多州的行列，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在州政府装置或电脑上使用 TikTok。 而截至目前，至少有12个州已经采取类似行动，包括今个礼拜加入的阿拉巴马州和犹他州。另一方面，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在内的很多联邦机构亦禁止在政府拥有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而最新通过的两党法案主要是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所提出。在当前对 TikTok 所引发的忧虑越来越频繁之际，向 TikTok 母公司北京字节跳动施加更多的压力。今年10月发生在中共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对和平示威港人施暴的事件当中，坦承曾经出手伤人的总领事郑希元近日已返回中国，躲过警方的调查，遭到英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克恩斯批评为懦夫。 大约两个月前，几十名女英港人在10月6号在中共驻曼城总领事馆外爆发抗议。这宗事件在英国政坛和社会掀起轩然大波，议员纷纷要求政府将涉入的中共外交官驱逐出境，宣布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并确保刑事追究必须滴水不漏。星期三，英国外交大臣柯维立透过书面声明向国会两院表示，有6名原派驻曼彻斯特的中共外交官，包括郑熙元本人，目前一米已经离境，一米就即将返回中国。对此，克恩斯发表声明回应，英国民众应该可以合理期待，在英国境内犯罪的人都必须承担后果，这个才是法治的真谛。但是攻击抗议民众的中共外交官却好像懦夫一样逃离英国，此举虽然令到他们的罪责悄然若揭，却亦都令到不幸遭到攻击的抗议人士正义无从伸张。据美国检方星期三表示，一名在波士顿 Berkeley 音乐院就读的中国公民，因为纠纷和骚扰一名张贴支持中国民主运动传单的人士，遭到逮捕之后已经被释放。美方已经向中方执法部门通报此人。路透社报道，波士顿联邦检察官说，25岁的吴晓蕾在被举报前曾透过微信威胁要斩了对方的手，要对方停止在校园附近张贴反动传单。吴晓蕾星期三当日已经遭到逮捕，并且在当日晏一点的时候获得释放，但他的律师并未回复相关的询问。Berkeley 音乐院则在声明中说，检方所描述的行径令人不安，但以全案尚待调查为由，不愿意进一步谈论。报道指称，遭到威胁的社运人士来自中国，但是有美国合法永久居留权，同时有家人在中国。这名人士10月22号在 Instagram 的照片显示，窗门上所贴的传单写着，与中国人民同在，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亦因此遭到威胁。据乌克兰当局星期三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之间最新的一次换囚行动当中，已经确保一名美国公民以及64名乌克兰军人获得释放。乌克兰总统府幕僚长叶尔马克当日在社交媒体表示，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作战，特别是参加巴克姆特市保卫战的64名乌克兰武装部队士兵，正在返回家园的途中。其中一名协助乌国人民的美国公民穆瑞克齐亦有可能获释。据俄罗斯国营的塔斯社曾经报道，穆瑞克齐在6月在乌东顿内茨克地区被捕，并被控参加反俄抗议活动和煽动种族仇恨。塔斯社援引他律师的话说，穆瑞克齐出生在卢安达，1994年随家人移民美国。律师还提到，穆瑞克齐在克尔从事一家夜总会工作，但否认他的委托人是一名战斗人员。今年2月，俄军入侵乌克兰没几耐就占领了克尔从事。乌克兰军队在今年秋天夺回这个城市，从那阵起，当地亦经常遭到俄罗斯的炮击。国会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夫婿保罗遇袭一案，星期三举行一场听证会。根据法庭播放的调查人员问话录音，攻击保罗的男子陈述，在他用铁锤打人之前，当时的气氛还相当融洽。法新社报道，42岁的德柏佩出现在三藩市法庭的听证会，以确定此案是否要开庭审理。检方亦在法庭播放调查人员在医院对德柏佩的部分问话内容。这名前裸体运动者否认谋杀未遂等控罪。他告诉警方，10月间闯入佩洛西加州寓所，原本是想绑架佩洛西，但他却看到了82岁的保罗。这一名加拿大公民表示，他告诉保罗他无意去自首。在调查录音当中，他说，我几次出言威胁对方，但是除此之外气氛还算相当融洽。不过据三藩市纪事报陈述，德柏佩冲向保罗的时候，当时用尽了全身力气。司法部就说，德柏佩打算捆绑佩洛西，如果他不承认民主党的谎言，就要用铁锤 敲碎佢嘅膝头哥。不过所幸事发当时，佩洛西本人并唔喺屋企。暴风雨带来的龙卷风和暴风雪在美国造成两人死亡。美欲援助乌克兰爱国者飞弹，俄罗斯说将成为俄罗斯攻击目标。越南欲向美国购买军事装备，提升在南中国海的侦察能力。法国淘汰摩洛哥，礼拜日将同阿根廷争夺世足冠军。世卫说希望明年告别 COVID-19 和猴痘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秘鲁前总统仍遭羁押，示威燃烧让全国紧急状态30日。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一场直卷美国的暴风雨礼拜三在路易斯安那州形成龙卷风，导致一名男童和母亲死亡，并且在密西西比州摧毁活动房屋和养鸡场，对周边的南方州形成威胁。礼拜三，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有更严重的风暴，预计暴风雨造成的结冰天气会影响美国东西两岸之间的地区。暴风雨开始在内华达山脉形成强烈降雪，预计未来几日会给美国东部带来结冰和落雪。马里兰州国家气象总局的佩雷拉说，这个系统值得注意的是，它会对加利福尼亚最终到东北部的所有地区都造成影响。南达科他州西部的黑山地区的降雪将接近61厘米。天气预报估计，这场暴风雨天气会在几日内持续给中西部地区带来结冰、落雨和落雪，并向东北和中阿巴拉契亚地区移动。国家气象局发布了冬季暴风雪的警告，从礼拜三夜间一直到礼拜五的下午，取决于暴风雪的时间。三名美国官员礼拜二话俾路透社知，华府正在敲定有关派送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俾乌克兰的计划，消息最快今个礼拜就会对外公布。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礼拜三表示，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绝对会是俄罗斯的目标，但他不会针对未经证实的消息置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被视为美国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之一，可以用来对付飞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套系统通常包括发射器、雷达和其他支持的车辆。俄罗斯驻美大使馆表示，这项转移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提案具有挑衅意味，有可能引发无法预测的后果。美国国防部表示，俄国近期已对乌克兰导弹攻击次数飙升，有部分是为了消耗基辅当局的防空补给，而其主宰乌国领空。就凭这个理由，美国和盟友这段时间持续提供基辅更多的空防设备。俄乌爆发冲突以来，华府直至目前为止提供乌克兰大约193亿美金的军援。美国多家国防承包商据信和越南国防官员就军事装备交易举行了磋商。路透社星期三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在越南上个礼拜举行大型军事装备展期间， Lockheed Martin、波音和雷神等美国主要的国防承包商和越南国防部以及公安部官员会面，讨论了向越南提供直升飞机、无人机、雷达等非杀伤性武器，还说有关会谈有希望达成最后的交易。美国2016年取消了对越南的武器禁运，过去几年中向越南出口的装备包括海巡舰艇和训练飞机等非致命性的武器。美国对越南的武器出口需要面对多重关卡，包括华盛顿对越南人权问题的忧虑，以及有关武器出口可能对越南与中国紧张关系造成影响的考虑。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刚刚发表的一份报告说，越南今年下半年显著扩大了在南中国海、南沙群岛的填海造地工程，以巩固它对这一场有争议海域的主权主张。卡塔尔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礼拜三在法国和摩洛哥之间展开， 卫冕冠军法国对阵摩洛哥。特奥在开场第五分钟为法国首开纪录，下半场替补球员博阿尼补射破门，法国最终以2-0淘汰摩洛哥，第四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将同梅西率领的阿根廷争夺冠军。摩洛哥球员在输波之后，全队跪地多谢各界的支持。摩洛哥是首支闯入世界杯四强的非洲国家球队，亦是首支有这个成就的阿拉伯国家球队。跟着下来，摩洛哥将在17号和克罗地亚踢季军赛，法国将在星期日18号和阿根廷争夺冠军。今届世界杯将是历史性的，这个是第一次在阿拉伯世界组织的比赛，第一次在初冬时节进行的比赛，它亦是史上最受诟病的体育赛事之一。2010年在确保赛事的过程中被指控贿赂和腐败，这些指控被多哈强烈谴责。世界卫生组织 WHO 星期三表示，由于 COVID-19 和猴痘疫情最凶险的阶段已经结束，希望这两种疾病到了2023年不再是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表示， COVID-19 现在在每个礼拜染疫病故总人数大约是一年前的五分之一。他说，世卫紧急委员会明年一月召开会议的时候，将讨论怎样的情况称得上是紧急阶段结束。谭德赛说，这种病毒不会消失，它会留下，各国都将需要学习怎样对付它，同时对付其他呼吸道疾病。他表示，2023年我们仍然面对很多不确定性和挑战。低收入国家仅五分之一人口接种疫苗。在猴痘方面，谭德赛指出，这场突然爆发的全球疫情亦都令到世界措手不及。全球110个国家到目前为止通报超过82000宗的猴痘病例，不过死亡率不高，有65人不治。谭德赛说，自从7月宣布猴痘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来，每周通报病例数已经减少逾九成，希望明年亦能够结束这个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约为了继续掌权，12月7号试图解散国会，但随后遭到国会议员弹劾，并在前往墨西哥大使馆寻求庇护的途中被逮捕。卡斯蒂约的支持者走上街头，要求释放他并提前举行选举。群众在全国各地设置路障抗议，造成7人死亡，仲导致200人受伤。法新社报道，秘鲁国防部长奥塔罗拉14号宣布，由于故意破坏和暴力行为，全国进入30日的紧急状态，警察和武装部队将控制整个国家。新总统博鲁阿尔特努力平息紧张局面，将原定2026年举行的下届选举提前到2024年，但仍然无法阻止示威之后，现在再提出大选提前到2023年的12月。上个礼拜，卡斯蒂约被法官下令关押7日，原定14号释放，但检方13号深夜申请羁押卡斯蒂约18个月。辩方律师主张，未收到检方所有文件之后，法官14号将审理检方新申请的日期延至15号，但亦要求再羁押卡斯蒂约48个钟头。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家慧。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变种来了，大陆九个省传播，日本感冒药被扫货，中国人狂买。寻求支撑，普京习近平年底会谈，习近平出访，中印军方冲突有 QK。 阿根廷突然变卦，可能取消向中共采购战斗机。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近日在中国大陆网上流传话， 一种代号叫做地狱犬的 Omicron 的新亚变种 BQ11 在日本都已经杀疯了，传染性和致死率都好高。而官方最新消息，目前已经在九个省份的本土病例中检验出 BQ1 和它的亚分支49宗。据官方疾控中心消息，这些病株尚未广泛流行，现阶段流行的病毒株仍然以 BA5 的亚分支 BA52 和 BF7 为主。大陆网络称 BQ1 变异株为地狱犬，吓到官方马上辟谣，说 BQ1 是 Omicron 亚型主流变异株 BA5 的第六代衍生株， BQ11 则是 BQ1 的第一代分支。这些进化分支的致病力明显减弱，重症率和死亡比例亦低于早期流行的变异株。据报道， BQ1 变异株在2022年6月在阿尔及利亚感染者中发现，9月该病毒株和它衍生的子代亚分支开始在欧美流行，10月中旬在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逐渐流行。大陆近日多地的发烧病人暴涨，疾控中心对地狱犬的解释快速登上热搜榜首，很多大陆网友不买账，纷纷问，所以是哪九个省啊？为什么不能够直说尚未广泛流行，说明已经有了。还有人质疑病毒变异的方向是随机的，毒性不是一定会变弱或变强，但大肆传播病毒变异毒性一定会越弱的歪理是别有用心等等。还有人说，疫情防控结束了，你的生活正常了吗？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不正常，觉得疫情才刚刚开始。日本广播协会 NHK 报道称，日本东京大学佐藤圭教授领导的 G2P Japan 研究小组一篇尚未经过正式的同行评审的报告指出，当细胞被 BQ11 毒株感染时，它们破坏周围细胞的能力比目前在日本占据主导的毒株 BA5 高 2.4 倍。而大陆官方日前宣布，由于无法准确掌握无症状感染者的实际数量，卫健委自今日起不再公布无症状确诊者的人数。目前首都北京疫情日益严峻，胡锡进自爆，而家北京系震中，阳的速度惊人。据报，北京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有700多人染疫。12月11号，北京市发烧门诊就诊患者22000人次，是一个礼拜前的16倍。120急救电话打入的电话在9号达到高峰，24小时打入的电话数量31000次，达到常态时的6倍。北京市官方12号在疫情防控记者会上罕见承认药品不足，称疫情的快速发展导致医疗服务、药品供应在短期内面临较大的压力，并称目前全市医院发烧门诊从94间增加到303间，医疗体系近乎崩溃。北京沈阳医院的挤爆的画面曝光，北京医疗体系快瘫痪了。中共防疫专家曾光说，风暴来得太快了。大陆当局突然放开防控，面对未来的大规模感染，各地民众都正在纷纷抢购口罩和药品囤货，发烧成了热搜，一药难求。这样的状况还燃烧到国外，除了台湾，日本亦传出有不少当地的中国人帮国内的人买知名感冒药，大量扫货，令到很多药房都出现缺货和直接规定限购。旅居日本的台湾人士表示，确实有出现这种情况，去邮局的时候更目睹留学生要寄药回家，可见他们好不安吧。据报道，中国现在购买退烧和抗病毒药物无需再实名登记，过去是大排长龙要做核酸，现在则是排队等买药。几日落来，北京和多个地区的药房都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亦因此很多当地人纷纷寻求海外代购。继香港传出必利痛和退烧药陆续被抢购一空之后，台湾陆续几家药房亦传出止痛药、退烧药和感冒药需求量提高， 甚至仲有啲系买自费快筛。有顾客更直接透露，要买俾中国嘅亲友，要寄到中国大陆。而喺日本，台湾人出游日本必买药嘅清单里面，第一名嘅大正药厂百宝能感冒黄金 A 微粒药粉，而家就传出被中国人大量抢购，好多大药房都缺货啦。经常分享日本生活大小资讯嘅脸书粉专日本省浅小站证实，呢款知名感冒药而家要多跑几间先至能够买得到。佢哋仲透露，日本人潮比较少嘅地方会冇限购，甚至有啲店员仲系中国人，可以搵朋友嚟买。旅居日本嘅台湾人表示，同几名喺日本读书同工作嘅中国人讲起呢个话题，有啲确实会紧张家乡状况，亦有人可能想发灾难财，买一堆然后再转卖，咁样嘅情况就有啲好似抢日本口罩嘅情况，只系而家变成咗感冒药。俄罗斯喺乌克兰嘅战事接连不顺，而且一直喺国际社会嘅巨大压力之下，有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2月底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商讨2022年大事，再互相抱抱团，寻求盟友的温情。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13号宣布，普习会日期和议程已经确定，官方声明将在稍后发布。但克里姆林宫的知情人士透露，普习会恐怕不是面对面的会谈，因为俄罗斯正寻求和非西方国家加强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的联盟关系，这亦令外界紧盯住中俄关系的走向。北京一直避免做任何受到美国制裁的事情。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3号被问及普京和习近平是否在新年前举行会谈时，汪文斌亦冇予以确认。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的是，普京罕见取消年终记者会，不发国情之文。德国之声报道，每年岁末普京都会举行一场高调的记者会，吸引国内外媒体和公众的目光，为自己提供一个展现自信姿态的舞台。但今年克里姆林宫取消了这个活动。美联社分析，咁恐怕同俄乌战中接连失利有关。由于军队在乌克兰节节败退，即使活动再怎样精心设计，亦难以避免因军方失误而引发的各方质疑。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治专家马尔科夫 Sergey Markov 表示，普京的取消决定代表着他对未来行动犹豫不决，该奋力求胜，还是该准备好做出困难但必要的妥协呢？咁系普京当局陷入嘅困境。中印边境近日又爆发冲突，令外界瞩目。冲突原因亦众说纷纭。印度媒体报道，12月9号，中印军队喺边境嘅塔旺地区爆发冲突，双方都有军人受伤。影片显示，印度军队手持军棒，向越过边界线的中共解放军不断挥舞，持续进兵，将整群共军赶落边界线。据报道，超过300名中共士兵和大约150名的印度士兵发生冲突，大约100名中共士兵受伤，其中12人被印度俘虏，后来获释，而受伤的印度士兵不到20人。报道指出，双方都指控是对方越界，但亦都希望事件降温。印度国防部长辛格 Rajnath Singh 指出，中共士兵试图越过实际控制线，单方面侵扰了边境现状，是印度军事指挥官及时干预，中共士兵才回到了他们的阵地，事件在外交层面上得到了处理。而中共军方西部战区发言人龙少华则解释，是中方的边境巡逻被印方军队阻挡，是印方军队跨过了边界。而时事评论员秦鹏指出，目前当地已经落雪，网传影片可能不是最新的情况。但令外界觉得不寻常的是，中共外交部和军方的轻描淡写，息事宁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咬定， 中印目前边境局势总体平稳。涉评人士中原分析，如果中共高层受意呢项行动用嚟转移视线，应该及时高调咁谴责印度，并掀起爱国主义宣传，但中共却保持咗异常嘅低调。更奇怪嘅系，如果咁系中共军队嘅一次主动出击，准备登上高原夺取印军哨所，至少中共军委应该知情，西藏军区同西部战区应该无权自行下达咁样嘅命令。但无论边个落嘅命令，偏偏选喺12月9号习近平出访沙地阿拉伯之际，就显得诡异啦。中原认为，二十大之后，中央军委按理被更牢固咁掌握喺习近平嘅手中，咁样嘅大事，中央军委唔敢瞒住习近平。习近平若果知情，非要喺沙地遥控军队喺中印边境挑事，似乎冇逻辑。一旦事情闹大，习近平身在国外，联络讨论决策都不便。如果习近平唔知情，中央军委有人趁习近平唔喺度故意搞事，咁样中央军委就有大问题。如果中央军委亦唔知情，西部战区或西藏军区有人故意搞事，问题亦好大。中共嘅对外扩张亦包括对外军售。近日中共对外军售遭遇挫折。据12月13号嘅报道，先前阿根廷空军嘅战斗机采购计划打算从四种战斗机中选择未来空军嘅战斗机，分别是美国嘅 F-16、俄罗斯嘅米格 MiG-35、印度嘅光辉同中共同巴基斯坦合作嘅 JF-17 枭龙。其中阿根廷联合军事参谋部负责人帕雷奥此前访问咗巴基斯坦，更引发外界猜测阿根廷最终将决定采购枭龙战机。但是近日阿根廷一改以往大力支持中共的态度，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突然表示，阿根廷应该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其他更急需的方面，而不是在军购上。费尔南德斯解释说，南美洲是一个团结的整体，各国之间没有利益争端，采购新一代战斗机并不是阿根廷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阿根廷方面这个突然变卦，令原本以为可以囊中取物的中共相当失望，利用六媒腾讯网对阿根廷发泄不满。但中方不满的原因还不仅仅因为阿根廷的说辞，更因为阿根廷跑到美国去看丹麦空军退役的二手 F-16 战斗机。报道还说，中方不仅愿意以较低价格出售枭龙战斗机，连配套的系统都是中方在国际市场上提供的最先进型号。如此优越的条件，阿根廷却突然爽约，令中方十分不快。中共更愤愤然指控，阿根廷爽约是美国人一直从旁搅局，说美国之前就试图通过煽动英国禁售马丁贝克座椅的手段来炒和枭龙的订单。但腾讯一路讲，却讲出了中共真实的军售意图，说军售一旦成行，阿根廷能够在未来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为阿根廷带来230亿美元的融资，对于阿根廷简直是一笔巨款等等。仲话随之而来的是一揽子经济援助计划，咁是阿根廷的幸运。有评论话，难怪中共对呢六亿多美元的交易咁着紧，实际是想拉阿根廷上一带一路的贼船。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分享，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上海学者话：举国清零同举国躺平，官员坐等革命。医院内部录音：疫情刚开始，呢啲药绝对唔可以用。中国经济半年来表现最差，专家话十二月或者更恶劣。马斯克三日狂卖，特斯拉市价跌破5000亿美元。智库话2022台湾人均 GDP 将超越日本。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6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中共当局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解除清零管控后，中国陷入疫情爆发的混乱。这个同世界各国宣布解除疫情后的欢腾热闹截然不同。有上海学者认为，举国清零的体制正是一个举国躺平的体制。中共官员的心态如同苏联崩溃前夕的苏共官员在这坐等革命。解封后，中国人面对的是新冠爆发后的最大一波疫情。世卫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瑞安 Mike Ryan 14号说，中国病例爆炸性增长并不是因为取消了清零，早在放松清零管控前，新冠病毒就已经在该国密集传播。解封后，北京的新冠感染人数大幅上升，医院和药房大受冲击，商业萧条，企事业单位的上班率急剧萎缩，以至于北京市政府紧急发出愿复尽复的复产号召。当三年来大家第一次公开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阳性反应时，却惊讶地发现过去三年无处不在的街道干部和居委会社工一夜之间消失了，解热镇痛类药物被抢光，而急救车和 ICU 迅速爆满，甚至很多遗体都无处安放。政府没有为解封做好丝毫的准备。署名江峰的一位上海政治学者15号在美国之音撰文表示，解封后大家惊讶发现面对的是一个躺平三年的体制。过去三年，这个体制的所有资源都被投入到对普通人民的控制和大规模的集中营建设中，并没有多少资源用于改善公共卫生体制，白白浪费了三年时间，没有去扩建医院，招募专业医护，增加紧急设施，改革和完善急救体系，引进和生产有效的疫苗和药物，重点保障老人、儿童、病患的就医等等。江峰认为，在执行严格管控三年清零政策期间，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资源都以社会清零作为优先事务，党政官员们形成机械执行上级命令的僵化群体。他指出，清零和躺平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刚刚好是那些表面上最为积极、绝对忠诚、坚持严格清零的官僚干部们正是躺平的一族，他们的政治生涯都是在等待最高指示中度过，而再无所作为亦不敢有所作为，然后坐视社会危机的爆发乃至革命。历史上苏联崩溃前夕，苏共官员普遍的心态正好和这些是惊人地相似。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15号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的制度越来越僵化，从原来的清零政策到现在突然松绑的方式，都一样造成天怒人怨，最后一定会有一个事情发生令到他垮台。近日北京一间私立医院的内部会议录音在网上热传，网友说信息量很大。这间医院领导在录音中透露，疫情其实现在才开始，死亡都是死在医院挤提上，清瘟胶囊绝对不可以用。12月13号，心理师俏彤在微博发出一段北京某私立医院内部会议录音，该院领导说，北京疫情形势非常严峻，很多医院其实已经处于瘫痪状态。昨日下午四点，北京招募所有退休的医护人员重返岗位，广州亦在做这件事情，所以第一波非常严峻，疫情不是躺平了，其实现在才开始。他说，第一波冲击症状很重，建议尽量不要去医院，因为医院挤迫根本得不到救治，所以死亡都死在医疗挤提上。他强调说，不去医院就赢了，因为医院是病毒载量最高的地方， 呢两个星期挨过去之后就赢啦，后面症状就轻啦。佢仲话唔好用复杂嘅药，越复杂越危险，抗生素绝对唔可以用，只能用抗敏感同泰诺呢一类噶。清瘟胶囊绝对唔可以用，因为佢嘅肝毒性已经喺上星期嘅自然杂志上发表咗，佢嘅肝损伤系好严重噶，所以我哋医院唔再去推荐。目前莲花清瘟胶囊正在中国热销，民众在官方宣传下将它当成抗疫良药。网上传出的消息显示，很多染疫患者服用莲花清瘟等药物后出现肝脏衰竭致死的病例。他还特别提到，重症的现在有特效药是美国辉瑞公司免费给中国用的，配方给了中国，但是一般人不可以用，只有重症的才用。并且讥讽中共政府，国家以前忙住去防疫，根本就冇喺治疗上动过脑汁。佢表示，而家佢哋嘅医院对待重症患者就系用小剂量嘅激素治疗，一般两三日就能缓解。而中国嘅 ICU 病房大多数系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咁会导致患者股骨头坏死。佢建议患者要大量饮水同补充足够嘅营养，少食多餐。唔好食大鱼大肉。有网友称赞呢位讲话嘅领导系有良心嘅医生。中共当局公布嘅11月经济数据全面低于预期，数据表明中国经济正进一步恶化。专家表示12月嘅数据可能更恶劣。根据中共统计局嘅报告，11月嘅零售额同比下降 5.9%，比行业预期的降幅 3.7% 更恶劣，同时工业生产同比只增加 2.2%， 不足上个月 5% 增幅的一半，反映出郑州等地区因封控停产造成的影响。此外，11月的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了 19.9%， 对外出口同比下降了 8.7%， 进口额下降了 10.6%。11月份城市失业率升至 5.7%， 16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仍远高于 17.1%。 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雷罗表示，12月的数据可能更恶劣，我预计12月份的工业生产将出现大崩溃。他说，而将中国第四季度的 GDP 增长预测从之前的 3% 下调至 2.8%。麦格理资本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 Larry Hu 亦表示，中国经济会在年底前变得更恶劣，导致第四季度的数据惨淡，同时明年的第一季度继续承担相当大的压力。野村经济学家警告说，明年一月下旬的中国新年假期会导致大量人口迁移，可能引发前所未有的病毒传播潮，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中断。美国证监委员会最新文件显示，特斯拉总裁马斯克在星期一至星期三已卖出了至少2200万股特斯拉股票，套现 35.8 亿美元。马斯克在过去一年卖出的特斯拉股票价值已经有400亿美元。去年特斯拉市值一度冲上了1兆美元，但星期三特斯拉的市值只剩下4878亿美元。是2020年后首次跌破5000亿美元，目前市值亦从全球第六跌到第八名。今年特斯拉股价跌幅达 55%， 但过去几个月的跌势进一步加剧，至今年9月底以来已跌了 41%。 从外部因素看，特斯拉股价受到了投资者对潜在经济衰退的担忧和美联储加息的打击，这个令到投资者抛售高风险和昂贵的股票，引发了股市对科技和成长型资产的猛烈抛售。此外，特斯拉自身亦面临一些问题，包括供应短缺、原材料成本飙升和生产中断，这些都对股价造成了沉重的压力。日本智库预计，台湾人均 GDP 超越日本的时间将提前至2022年。日经亚洲报道，统计数据显示，日本2021年的人均 GDP 达到 39,583 美元，比韩国高出 13%， 亦高于台湾 22%。 但受到日元贬值，劳工生产力、平均工时、 以及就业率等因素影响，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JCER 表示，台湾将提前至2022年超越日本，韩国则要到2023年才能够超越日本。2021年日本智库预估台湾人均 GDP 超越日本的时间点是2028年，现在预测大幅提前，主要是受到汇率影响。2022年日元对美元汇率的跌幅最重，大约贬值了 20%， 超越台币和韩元 10% 的贬幅。报道认为，以2020年的数据来看，台湾人均 GDP 预估每年平均成长 6.2%，韩国增长 4.8%， 而日本只成长 1.3%。 由于台韩将生产主力转向科技半导体产业，拉大劳动生产力的差距，加上日本人口老年化，恐怕难以扭转日本人均 GDP 落后的趋势。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5日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4号英国外交大臣祁湛明表示，针对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打人事件，北京已经将6名中共官员从英国撤走，包括中共总领事郑希元。
克莱弗利说，一周前英国外交部向中共政府提出了12月14号的最后期限，要求中共6名官员放弃外交豁免权，以便他们能够接受英国警方的讯问。中共大使馆根据北京的指示通知英国政府，警方希望讯问的其他涉案人员已经离开英国或即将离开英国。这个表明我们对法治的坚持，对这些事件的严肃态度已经产生了影响，我们将继续在世界舞台上和国内遵守法治，我们希望其他人亦能够这样做。10月16号在英港人在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前举行反对习近平的抗议活动时，一名香港男子被拖入领事馆，遭到领馆人员的袭击，英国警方将港人救出。克莱弗利声明强调，自由表达的权利包括抗议和讲出自己看法的权利，对我们的民主生活绝对重要。中共撤走这些外交官的决定被认为是试图缓和争端，避免中英之间进一步针锋相对的交锋。英国官员明确表示，中共驻伦敦大使馆完全了解，如果外交官不同意参与警方的调查，这样将有进一步后果。克莱弗利说，英国人遵守法治，尊重警察行动的独立性，如果警方确定有理由指控官员参与该事件，我们准备采取坚定行动。我们期望所有在英国的外国外交官和领事人员都有一定的行为标准，无论他们的特权和豁免权如何。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允许各国在任何时候撤回领事职位的成员，然而我感到失望的是，这些人将不会被约谈或面对司法程序。尽管如此，那些对曼彻斯特可耻场面负有责任的人不再是派驻英国的领事人员，这个是正确的。
CNN 14号报道，俄罗斯顿涅茨克民兵指挥官亚历山大表示，俄罗斯军事当局意识到他们的资源有限，而在西方人道主义和军事援助的支援下，乌克兰亦都正持续削弱俄罗斯的军事成果，如果战事再次升级，俄方可能不得不转移选择，以核武器击败乌克兰。
目前北约国家都以军事援助的方式间接援助乌克兰，但一旦北约直接参与军事冲突，俄罗斯就可能会部署核武器。亚历山大说，俄罗斯缺乏使用常规武器与整个北约作战的能力，这个亦是动用核武成为俄罗斯唯一选择的原因。普京先前曾经表示，可能会改变其不动用核武的军事方针。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汀上周发出警告，表示普京正在抗争和现代化他的核武库。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13号在基辅一处防空洞受访，他强调俄罗斯仍希望突破乌军防线，深入乌克兰腹地。俄军可能在明年1月底或2月底恢复大规模进攻的能力。库列巴说，目前俄军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飞弹攻势已经将整个乌克兰都变成前线战场，不管你是军人定是平民都会被俄军攻击。外媒记者提问，目前更注重军备供应定是能源供应？库列巴表示，军备和能源都非常重要。
一直以来，为了避免激怒俄国，使俄乌战事扩大，西方各国都只是对乌克兰进行军援，并否认派兵直接参与俄乌战争。但近日有报道曝光，英国海军陆战队曾经多次在乌克兰执行高风险的隐蔽行动。
据英国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的消息，英国国防参谋部副部长及前海军陆战队司令罗伯特·马戈曼爆料，承认英国海军陆战队曾在乌克兰参与秘密行动。早前已有报道称，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第45突击队在今年4月派了300名成员到乌克兰基辅重建英国外交使团，并在高政治与军事风险的高敏感度环境中执行经慎重考虑的行动。而马戈曼的言论表示，首次有英国高级官员证实了英国海军陆战队被部署到乌克兰，并暗示英军在乌克兰直接参与了战斗行动。但报道亦说，英国皇家海军发言人说，部署陆战队的目的只是支援英国在乌克兰的外交任务，同时强调陆战队并没有参与任何战斗任务。
14号金融时报报道，英国晶片技术公司安谋确定英美两国不会批准他向中国出口技术的许可，阿里巴巴等中国科技巨头将无法购买一些最先进的晶片设计。
知情人说，这个是安谋首次先发制人，决定不能够将其最尖端的设计出口到中国。安谋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知识产权供应商。安谋今年推出了名为 Neoverse V2 的下一代数据中心晶片技术，以满足 5G 和联网设备数据的爆炸式增长。安谋的晶片属于亚瑟纳尔协定范围内的美国原产技术，需要华盛顿的出口许可证。据该协定规定，中国公司被禁止购买 Neoverse V2 及其上一代产品 V1。 亚瑟纳尔协定是1996年由包括英国、美国和欧盟等40多个国家签署的协定，旨在管制传统武器及军商两用货品的多边出口管制机制。两个月前，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一套范围广泛的出口管制措施，除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共出口先进晶片或技术外，还禁止向中共提供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设计及工具制造的某些半导体晶片。如果得到有效实施，这些措施将迫使中共的晶片制造倒退多年。 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 咨询公司的专家特里欧罗说，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亦更新了对安谋技术类型出口的限制。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关键公司包括安谋等 IP 核心成员，必须确定其产品中提供的功能是否达到或超过新的商业法规中的技术要求。中国公司严重依赖安谋的设计来构建从智能手机到服务器的设备。目前美国正试图争取晶片行业的重要欧洲和亚洲盟友，尤其是荷兰和日本，对晶片设备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据彭博社12号引用知情人士的话讲，日本和荷兰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宣布，他们将部分采纳美国10月推出的对中企的限制措施。
马斯克将会拍卖 Twitter 家具和总部的其他物品，原因是该公司拖欠了租金。14号下午，华盛顿邮报宣布将会大幅裁员。
据 Fox Business 13号报道，推特将拍卖其总部的家具及其他物品。该公司为削减成本， 其旧金山总部和在全球其他办公室的租金已有数周未支付。该公司已经收到了房地产管理公司的投诉，比如拥有推特旧金山总部的 Sunstein 公司。纽约时报援引知情人士说，此前马斯克一直在试图重新谈判租赁协议的条款。据组织这次拍卖的 Heritage Global Partners 称，这次拍卖将在2023年1月17号开始在线上进行，并在次日结束。Benisho 主持人约翰逊爆料，14号华盛顿邮报首席执行官宣布大规模裁员，该报今年损失50万订户。有网友说，川普不在白宫了，他们没什么可报的了，他们不会触及真正的新闻，这个是因果报应。还有网友感慨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成为真正的记者很重要，而不是听从命令或叙事。
14号美国公民及移民局宣布，拜登政府计划明年试行对入籍考试部分内容的改革，使其更标准化。
移民局称，试行的测试将包括对英文口语部分的改革，目前这一部分尚未标准化，公民考试部分将在移民局专家审查后作出更改。考试的另外两部分，阅读和写作已经标准化，并将保持不变。据介绍，试行的公民部分预计将以多项选择形式重新设计，而不是填空。目前申请入籍的公民必须学习100个公民考试项目，并要求正确回答10个公民问题中的6个才能够通过。负责管理入籍考试的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将在2023年进行为期5个月的试点。如果有1500名自愿参加试点考试的公民班学生报名参加，他们在试点考试中的分数不会影响他们入籍。川普政府执政期间加大了公民身份测试程度。去年拜登取消了川普时期的公民入籍考试，恢复到以前的版本。移民局局长贾杜在一份声明中说，入籍考试是成为美国公民的关键一步，我们将继续改进和更新我们的入籍测试，确保它与行业测试标准一致。2022财年，移民局批准了超过100万移民的入籍申请，约为15年来最多的一年。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